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15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阿美尼亚同阿塞拜疆冲突，近百军人亡，联合国预降温。德总理索尔茨同普京通话，预俄军全面撤出乌克兰。布林肯指考虑安全经济，美国要在半导体有更大发挥。 ICAO 大会将登场，美参议员呼吁不要再将台湾拒诸门外。台湾政策法案将会审议，白宫重新对台支持。美控俄企图左右全球大选，秘密提供几十亿政治资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星期二通报，双方总共有接近100名军人在最新的一场冲突中丧生，这亦是自从2020年以来双方在争议的纳卡区出现的最大伤亡人数。阿塞拜疆方面表示，即使已经宣布当日由莫斯科时间上午9点起停火，但是阿美尼亚仍然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在边境动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阿美尼亚就在冲突爆发之后呼吁世界领袖出手协助，指控阿塞拜疆试图侵犯该国的领土。目前双方在俄罗斯的斡船下达成一个脆弱而不稳定的休战状态。联合国发言人杜瓦里克星期二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敦促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双方采取立即行动来缓和紧张局势。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同两国元首通电话，要求双方立即停火，以和平方式进行对话。星期二，德国总理索尔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场大约90分钟的通话。根据索尔茨发言人克伯斯特莱特表示，索尔茨在今次的对话呼吁普京在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尽快采取外交解决方式，达到全面停火和俄军完全撤离，并且要求普京避免令任何形势出现恶化。而普京就提到，目前好像是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的供应中断问题是源自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反过来要求德国关注乌克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行为和持续对顿巴斯地区的轰炸。两人亦都倾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安全问题以及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索尔茨力促普京遵守一项在联合国协调下签署的协议，在目前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要求普京不要再质疑，继续彻底执行这项谷物协议，让乌克兰的粮食可以出口。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为了经济和安全，美国在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当日布林肯在普渡大学发表的座谈讲话，向学生和研究员强调从事科技外交的重要性，以及确保所作出的决策。普渡大学虽然距离科技创新重地直谷好远，但是就是拥有美国最尖端的工程学院之一，还有几个专门研究半导体的实验室。布林肯说，我们需要积极参与，不只是必须参与，还必须是主导辩论。而美国目前正在主导一项前所未有的行动，要加强国内半导体研究和制造，来缓和 COVID-19 疫情期间出现的供应链问题，同时降低对中国技术的依赖。近日布林肯刚刚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墨西哥回美国， 他们共同邀请墨西哥加入美国一项规模达到几十亿美元的计划，目的是促进半导体生产以及同中共当局竞争。三年一度的国际民航组织第41届大会即将在这个月27号在加拿大满地可举行。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鲁兹和参议员韦克尔星期二晚致函这个联合国组织，呼吁他们不应该再将台湾拒之门外。克鲁兹和韦克尔在信里面指出，在大会登场之前致函国际民航组织是希望确保台湾能够有意义地参与今年的大会。他们说国际民航组织作为主管全球航空事务的重要机构，确保全球民航部门安全的有效运作，国际民航组织持续追求这项使命，但是就将全球最大的航空系统之一的台湾拒之门外，那根本是站不住脚。议员表示，航空安全和有效经营全球标准不具备忠诚度或者政治派别，为了维持作为一个可信的多边组织的地位，我们要求国际民航组织准许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今年的大会。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预定14号审议台湾政策法案，备受外界关注。由于白宫早前曾经透露对这个法案的部分内容仍然有疑虑，对此白宫国家安全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星期二在媒体简报被问及该事件的时候表示，行政部门的立法团队正在同国会议员讨论这项法案，但是因为是仍然正在研究计划的法案，他不方便多讲。不过就强调行政部持续加深同台湾的往来以及支持。根据台湾政策法文本的内容，法案赋予台湾主要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的地位，并且推动驻美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任命对比美国驻外使节的提名程序，需要经由参议院同意，职衔亦都将代表一词提升职务的地位。同时提到，若果中共以武力侵犯台湾，美国将会严厉制裁。鉴于法案涉及的内容甚广，外界预料一旦通过，中共当局可能会有激烈的回应。根据星期二公布的一份解密美国情报的评估显示，自从2014年以来，俄罗斯秘密向20多个国家的政党和候选人提供了至少3亿美元的资金，目的是在于增加政治的影响力。官员表示，俄国作出资助致富以及支持民族主义政党等努力，是为了试图由内部操纵民主国家。据一名高层政府官员说，美国情报部门评估这些数字还是最保守的估计，俄罗斯可能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秘密转出更多资金。据情报部门说，派驻某亚洲国家的俄罗斯大使向当地的一名总统候选人提供数以百万计美元，是这份评估报告之中最令人震惊的案例之一。但是这份解密的报告并未提供具体国家的资料。一名熟悉内情的政府消息人士说，在阿尔巴尼亚2017年的选举中，俄罗斯斥资大约50万美元支持中间偏右的民主党，此外还向波斯尼亚、克山和马达加斯加的政党或者候选人提供一定的政治献金。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台湾外交部表示，台北同美国、欧洲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讨论了中共最近的军演以及中共对台湾的该地区构成的重大挑战，但是无法披露细节。据报道，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二9月13号在他实际上在华盛顿的官邸商帐园接待了正在华盛顿出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年度峰会的来自几十个国家的议会成员。这个是台湾政府谋求更多民主国家共同面对中共威胁的最新努力。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30个国家的60多位议员 预计星期三会在华盛顿联署一项声明，承诺会敦促各自国家的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压阻中共对台湾动武。路透社星期二9月13号援引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国正是考虑针对中共的制裁方案来到压阻中共入侵台湾，而台北方面亦是向欧洲联盟施加外交压力，要求欧盟采取同样的做法。在经历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之后，美国通货膨胀数据强于预期，帮助美元走强并提高加息可能性，可能会压制能源需求。国际油价星期二13号收低。Market Watch 报道，美国通胀数据提振美元，比用美元交易的石油价格带来压力。Seventh Report Research 共同编辑 Tyler Widge 表示，目前影响石油市场有很多其他因素，包括中国疫情封锁政策、俄乌冲突、欧洲能源危机以及强势的美元。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话美国考虑在原油价格跌破每桶80美元左右时，开始补充战略储油。知情人士话，拜登政府官员正是斟酌进场时间点，藉此保护石油产量成长并防止原油价格暴跌。不仅如此，拜登政府官员亦试图向产油商保证，在原油剧烈波动之际，政府不会放任油价重挫。报道指出，当前美国的战略石油准备量为1984年以来最低，透过购买原油来补充战略储油，将支撑原油市场。约200个卫生组织和1400多名医疗专业人员写信呼吁各国政府制定具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来到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他们称化石燃料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且不断升高的威胁。法新社报道，这一封推动化石燃料不扩散条约的信函指出，这一个国际公约的作用类似于世界卫生组织的《于草控制框架公约》，只是这一次的有害受控物质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世卫亦加入各地卫生组织行列，签署了这一封信。这一封信呼吁各国政府制定并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立即停止所有未来扩大使用化石燃料的行为，并逐步淘汰现有的生产。主要来自燃烧化石燃料的空气污染和每年700万人的死亡有关联。信中说，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单是每年就可以防止36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死亡。中共等竞争对手正在太空领域采取咄咄逼人之势，试图主导太空。太空军负责作战网络与核武装的副作战部长萨尔茨曼中将，将星期二在参议院军委会为核准他出任太空军最高指挥官的听证会上说，在我看来，最逼近的威胁是我们的战略挑战者们大力谋求太空能力的步伐，其中首要的挑战者是中国，他们能干扰、损害、最终摧毁我们卫星能力，并干扰我们在地面的基础军事设施。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份评估报告说，美军在实战中对太空技术的高度依赖早已被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美国军力的一个关键弱点。由于这些太空资源基本不受特别保护，中俄两国都致力于研发和试验各种反卫星武器，对美国的军事效力和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萨尔茨曼说，他希望带领太空军注重确保太空军继续稳步建立和部署有效的太空能力。如果获得参议院核准，萨尔茨曼将接替空军上将约翰·雷蒙多出任美国太空军的第二任作战部长。目前中国疫情反扑， 中国好多地方都处于不同等次的封控状态，各地政府亦告诫民众尽量避免出国旅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在经过1000多日的居家抗疫情况下，坚持在星期四9月14号访问哈萨克斯坦，随后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一般预计，习近平和普京将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会面。近日，乌克兰在乌东战场上发起大反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回了6000平方公里的国土，无疑比普京和习近平的会面平添了尴尬的气氛。两人这一次会面被媒体视为互有需要、各取所需的抱团取暖动作，同时亦表明了习近平将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准盟友关系视为对抗美国的一个重要工具。习近平这一次出访的另一个看点，是他要亲自推动他在今年四月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内斯指出，这一个倡议似乎是模仿我们从克里姆林宫听到的事情，要为侵略乌克兰制造藉口。美国宇航局的韦伯太空望远镜正式投入使用之后，屡屡拍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宇宙照片。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公布韦伯太空望远镜所拍摄的第一批银河系猎户座大星云照片，让天文学家叹为观止。猎户座大星云是最接近地球的行星形成区，距离地球约1350光年。由于星云酷似一头展翅飞翔的火鸟，亦有火鸟星云的称号。韦伯太空望远镜红外线观察能力穿透宇宙尘埃，揭开星云内部的壮观结构，其尺度可以和太阳系的大小比美。这一幅照片是使用不同滤镜所拍下的照片来合成出的壮观美照。透过韦伯望远镜一窥猎户星云的中心，可以清楚地看到梯形星团的年轻大质量行星，它们透过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形成了尘埃和气体云。了解这一辐射怎样影响星团的环境，是了解行星系统形成的关键。
大家好，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是时候动用经济武器，美国政府再下行政令。普京已经成为习近平的沉重负担，裂痕可能更快出现。李易峰事件被制造，和谁解围呢？女王辞世，澳洲货币打算改头像，新西兰未来可能成共和国。高加索地区两国再爆冲突，普京无暇顾及。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中两国在新兴尖端技术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目前这场较量进入关键时期。有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应该趁中共仍然依赖西方，后积蓄势但尚未后来居上之际，作出更加严厉的管制和限制措施，确保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不致落入中共之手。确实，美国已经开始实施在下个月扩大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的规管范围。同时最新的迹象显示，激烈的科技竞争亦已经燃烧到生物科技领域。美国政府9月12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希望加强美国生物技术制造能力，以降低对外国的依赖。白宫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生物技术发明家，这项倡议无疑是总统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以确保美国在这场技术革命中的领先地位。该倡议被认为是美国晶片和科学法案的一个补充， 而且就是针对中共以内。该官员指出，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共正在这个行业大力投资，对美国的领导力和竞争力带来风险，除非我们采取行政令中提出的行动。果然，美国政府这个行政令触动了中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记者会指责美方，咁是人为阻止全球科技交流和贸易往来，没有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的原则。这项倡议可以在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加强供应链，降低对外国的依赖，咁令中共感到焦虑，耿耿于怀。中共更为担心的是，观察人士指出，尽管已经有数百家中国公司被列入制裁名单，但目前美国尚未动用大量的严厉手段，亦就是还有很多制裁和出口管制措施目前尚未动用。管制力几乎覆盖全球的金融系统是美国被公认为最具杀伤力的制裁工具。世界任何国家只要用了美金，就难逃美国的法律监管。但到目前为止，除了2020年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以外，美国基本上尚未真正大范围动用金融制裁。加州大学专家余伟雄教授说，美国的国安部门、国务院等各个部门都正在做一些评估，这个网是一步步正在收紧。目前乌克兰显示出正在扭转战局，俄军自今年较早时候几乎撤退以来遭遇难堪的军事挫败，亦令俄国总统普京的地位岌岌可危。但俄国最坚强的盟友中共最近却突然有对普京抽后脚的迹象。专家关注的是，中共政界第三号人物栗战书上个礼拜同俄国国会下议院议长沃洛金在莫斯科会晤之后，中俄针对这次访问所发表的声明存在很大差异。俄方强调，栗战书在讲话中保证中国在乌克兰问题等有关俄国重大利益事务上理解并支持俄国，而中方声明则只字不提乌克兰。此外，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胡石俊亦连发两篇微博，其中第二个的信号更明显，释放中共在未来可能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风声，说中共对这场战争的中立立场逐渐完善，中共独立于这场战争具体结果的利益隔火墙正在建立起来。有分析认为，胡石俊能够做到中共官媒前领导人，自然精心揣摩党意，一方面已经感受到了越来越多中国民众知道了战争的真相和真实走向，好害怕过去的谎言被揭穿之后，党的公信力遭到摧毁，因此急于为之前中共帮助俄罗斯讲大话的政策辩解。另一方面，他亦感受到了俄罗斯可能因为战败而导致国内崩塌，所以开始展述中共的未来政策，我们只有中立才能守住。另外，中国外交部12号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14到16号出访哈萨克、乌兹别克，并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咁系疫情爆发、中国关闭边界以来，习近平首次出访。值得注意的是，俄国驻中国大使德尼索夫这个月7号就率先披露，普京和习近平将在上合峰会场边会面，是俄国对乌克兰发动特殊军事行动以来两人首次会晤。但是中国迟到12号才正式公布习近平出访的消息，而且对习普会至今只字未提，突显北京立场尴尬。国际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战败的普京势必成为习近平的沉重负担，万一普京因战争失利而落台，政治陷入动荡的莫斯科亦对北京极为不利。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布兰兹 Helbrands 指出，随着俄国地位衰落，普京势必寻求中国更多的支持，如果北京无法回应期待，中俄关系恐较预期更快出现裂痕。9月10号中秋节，中国顶级流量男星李易峰传出涉黄被拘留的消息，到9月11号 关于李易峰多次嫖娼被行拘的话题火冲热搜第一，阅读量超过30亿，民间有人惊呼李易峰是需要被消失得旗鼓响天。早前就有网友爆料，好早就知道这件事，现在突然冲上热搜，似乎有官方故意炒作的嫌疑。有评论说，每当中国人都烦闷到不得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明星会出事，而出事的主要方式，男明星通常是嫖娼，女明星通常是逃税，而最重要的是各路官媒、信息平台、自媒体兴高采烈地集体批判声讨，一时间公共舆论声势滔天，而喝彩声过后就是又一轮麻木和遗忘。因此外界相信这是中共为转移民众视线的惯用手段。独立时评人士唐正远认为，官方希望利用炒作李易峰的性丑闻来转移对国内外重大的不利事件的一个舆论焦点。这次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俄乌战争，俄罗斯现在出现大溃败，不但冲击普京的权力基础，亦严重冲击到习近平联俄抗美的外交政策，可能对习近平在20大的连任造成一种压力和变数。另外唐正远认为，可能还涉及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李易峰只不过是被官方所看中的一个棋子，一个为了党的利益而将他轻松地抛出来的牺牲品而已。还有网民指出，顶级流量的李易峰是和哪个解围呢？可能还有四川的地震、成都的风控和水灾，还有贵阳、广西东兴，还有很多没被看到的地方，那些正在发生民生事件、具有公共价值的社会议题，那些需要被看到、听到的哭声，大家集体沉默住。值得注意的是，一线男星李易峰还在中共国安部的宣传短片中担任过形象大使，在中共建党百年的献礼片《革命者》中饰演过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民间叹说，中国艺人渣到一滴汁都没了。随着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去世，和属于英联邦成员国的澳洲和新西兰官方的表态发生一些变化。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Jacinda Ardern 12号宣布今年9月26号为国定假日，全国悼念女王逝世。新西兰作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将英国君主奉为国家元首，在法律上实行君主立宪制。英国君主作为元首仅为象征性，在新西兰以总督为君主代表。但阿德恩12号被问到新西兰是否会转为共和国的相关议题，阿德恩表示，在女王辞世后的短时间内，新西兰不会采取任何将政体转变为共和制的措施，但他预计新西兰在他有生之年会转为共和制。阿德恩认为这个议题并没有急切性，目前新西兰政府仍然面临很多挑战，是否转为共和制是个事关重大的讨论，他不认为这件事件很快或者是应该要发生。而澳洲政府13号表示，澳洲货币5元钞票上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头像可能不改由继任的查理斯的头像代替，不排除改成澳洲当地人物。皇家澳洲铸币厂亦将于明年起停止发行女王头像的硬币。路透社报道，澳洲的硬币依规定需要有英国君主的头像，但澳洲联邦财政部助理部长李伊 Andrew Lee 表示，现行的5元纸钞印有女王头像是基于他个人而非君主身份，因此任何变动未必会顺理成章。伊丽莎白二世辞世令澳洲重现日后是否仍然维持君主立宪制的争论，选民在1999年的公投中以轻微的票数差距同意继续维持英国君主作为国家元首的制度。另一方面，继位的查理斯三世的声望不及伊丽莎白二世，外界疑惑56个主权独立国家所组成的英联邦会否走入历史。在俄乌战争仍未有分解之际， 同属高加索地区的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12号传出大规模边界冲突，造成阿塞拜疆军人丧生。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素来不和，自从2020年底为了争夺有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 Nagorno-Karabakh 简称纳卡区地区而交火，此后经常传出枪战。阿美尼亚国防部表示，今日凌晨零时五分，阿塞拜疆动用火炮和大口径武器朝着葛利斯、索特克等城市的方向对阿美尼亚的军事基地展开密集炮轰。此外，阿塞拜疆还出动了无人机。阿塞拜疆国防部则指控阿美尼亚在边界的达什海桑、拉钦等地区附近从事大规模破坏性活动，还说阿塞拜疆的军事阵地遭到迫击炮等武器攻击，折损了阿塞拜疆军人，但未提到人数。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最早于1980年代末期爆发，当时两国都是苏联加盟共和国。阿美尼亚占领纳卡区附近的大片领土，1991年苏联解体，纳卡区的阿美尼亚族裔分离主义分子趁势脱离阿塞拜疆，随后爆发的冲突夺去了约30000条人命。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2020年再为纳卡区交战，在俄罗斯调停下达成停火协议，数以千计为备战而逃难的居民才能够重返家园。根据停火协议，阿美尼亚让出控制数十年的大片领土给阿塞拜疆，俄罗斯总部署约2000名维和人员，确保这项脆弱的协议得以落实。如今俄乌战，俄军正陷入不利境地，估计俄方亦无力顾及这两国的纷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美财长评经济状态，分析指回避通胀有前因，耶伦指油价仍具飙涨风险，专家有计。俄罗斯在乌克兰前线逃亡吗？经济恶化，中共政权坐在火山上，巴菲特再出手狂扫西方石油股份。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联储对抗通胀的做法势在必行，业界担心经济衰退的风险，但是美国财长耶伦11号强调，美国经济的下行趋势并非是无法避免。分析指出，即使经济无法避免下行，美国仍会极力选择消除通胀，这个背后有深层原因。耶伦指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十分强劲，因此保持目前的经济势头仍然是很有可能的。在最近的劳工部报告中，政府部门发现有几十万个新增劳动力加入求职市场，这个能够弥补一些职场出现的短缺。行业表示，虽然一些人仍然处于积极求职的失业状态，但是这个可能昭示着美国劳工市场的复苏。耶伦对 CNN 说，长远来看，如果通胀不受控，劳动力市场亦无法长期稳定。他认为美国的经济仍然有就业作为非常强劲的驱动力，并不符合衰退的定义。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说，美联储的立场是为了对抗通胀，不惜经济硬着陆的代价。原因是历史上已经有教训，因为这个是1980年代初期那个大通胀时代的教训，就是如果没有彻底将通膨拉落来，而是让通膨还维持在高位的话，这样会出现通膨预期心理，大家都认为将来接落来都会有通膨的存在，于是工资和商品定价只好扶摇直上，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我认为会有通膨，我就涨价，我涨价，你涨价，大家都涨价了，结果果然有通膨，这个通膨就会没完没了，所以呢，一定不能够让通膨持续一阵。这个持续状态本身会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不断的就好像火一直在燃烧一样，没完没了。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指出，他认为经济下行的趋势是必然的，关键是怎样定义这种情况是否严重。下滑我觉得是必然的， 只是说怎样叫严重下滑。这个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定义。所谓的经济衰退是只要连续两季那个经济都下滑就叫经济衰退，对吗？那我会认为说事实上现在经济衰退的风险是很大的了。他表示现在国际上存在很大的去全球化风险，那会改变企业的全球布局，而且市场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内需亦会下降。一方面经济下滑的时候人们会比较不太愿意去消费，那内需市场会下降。那另一方面是说在世界各国范围很多国家的通膨比较严重，他们的人民亦不太敢去消费，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会影响到出口。美财长耶伦表示欧盟将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可能令美国油价在冬季飙升。专家分析不能够永远依赖侵略国家的能源，欧洲有能力转型，明年的冬季应该不会太冷。华盛顿时间9月11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今年冬天欧盟将很大程度上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此外他们还将禁止向俄罗斯提供油轮运输石油服务，这有可能导致油价飙升。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希望之声表示，俄乌战争现在没有准备和谈的迹象，是想拖到冬天，欧洲国家就会陷入困境。九月份欧洲已经很冻了，整个世界的油石、油气供应都会受到限制，很紧张。美国同时希望提供给欧洲额外的天然气和石油，同时还因拜登政府绿色能源政策，所以油价很可能会上涨，石油、天然气和燃油、汽油价格都会上涨。在被问及美国人是否需要担心油价再次上涨时，耶伦说这个是一个风险，我们正在制定价格上限，试图解决这种风险。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认为，能源本身是非常致命的事，这段时间中国和印度的进口就已占俄罗斯石油出口的一半以上，实际能源制裁并未产生很大的效果。他向希望之声分析，能源制裁还需要其他盟国的配合，除非欧盟有其他的石油来源作为替代，第二是其他美国盟友，当然中国不是盟友不会配合，关键在于印度，这些对俄罗斯进口大量石油的国家是不是能够配合美国一起做相同制裁的步调，那可能是美国用能源制裁俄罗斯是不是能够获得最后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耶伦还说，我们的价格上限提议既为了减少俄罗斯用来支持经济和打这场非法战争的收入，同时维持俄罗斯的石油供应，亦将有助于压低全球油价。因此我认为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点，以避免未来油价飙升。宋国成认为，美国是希望能够通过价格上限设定来减少石油所造成的冲击，但很多情况决定于整个国际市场本身的供需机制，另一方面是输出和输入国家之间的议价过程。当然中国一方面自己石油消耗量亦非常大，但它这样的廉价超买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战略意图，是不是要储油备战呢？或者是借机瓦解美国这个能源制裁，这个背后都有它可能的一个政治阴谋和盘算。谢田指出，现在中国大幅度增加购买液化天然气，中共再转卖，让中共这样的邪恶政权从中发财。不管怎样说，欧洲今年冬天会非常难过，美国人恐怕亦会看到取暖账单和汽油价格上涨。9月8号耶伦曾表示，由于欧洲能源和经济危机加深，他对全球前景感到担忧，美国正采取行动增加对欧洲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宋国成分析，能源制裁肯定令欧洲今年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但相信欧洲能有替代的办法，比如烧煤、启动核能发电等。以欧洲的实力，在最短速度内用绿色能源取代石化能源并非那么困难。 需要经过一个阵痛期，但是欧洲必须转型，依赖一个侵略流亡国家的能源，咁永远得唔到。好多欧洲国家开始觉醒，话将来要彻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嘅依赖，甚至对中国市场嘅依赖。呢、这个依赖性本身就系致命伤。宋国成强调，明年欧洲嘅冬天应该唔会太冷。乌克兰从9月6号开始的反攻已经取得出乎意料的结果，对俄罗斯的东北部防线进行了剪压。乌克兰军事首长扎卢日尼宣布，他的部队在11号内重新夺回了3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远远超过俄罗斯自4月以来取得的面积。对于俄罗斯部队的溃败，克里姆林宫令人难以置信的称之为重组，咁表明长达7个月嘅战争可能已经到咗一个转折点。经济学人指出，哈尔科夫地区嘅反攻无疑让俄罗斯最高统帅部措手不及。半岛新闻指出，目前已经有几十个城镇与村庄被逃亡嘅俄罗斯军队放弃，好多地区几乎冇任何抵抗。响乌克兰嘅反攻行动中，美国提供嘅新型反雷达导弹、通讯系统和防空导弹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外，乌克兰方面亦采取了多种佯攻战术，让俄罗斯措手不及。据俄罗斯的媒体报道，乌克兰人故意从攻击部队中减少重型武器，据称在巴拉克利亚的初步突破只涉及15辆左右的坦克。事实上，这个是一个诡计，让这次袭击看起来似是一次佯攻。而俄罗斯高级指挥部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在某一阶段，乌克兰部队的行动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追踪冲突的开始，分析师被迫每小时重新绘制地图。乌克兰卢甘斯克州州长谢尔希海代表示，他相信乌克兰军队很快能够越过顿涅茨河，进入卢甘斯克州北部的斯瓦托夫和北顿涅茨克等城镇。德国布莱梅大学的俄罗斯专家尼古拉·米特莱恩对半岛电视台说，他认为这次的成果是喜人的，但俄罗斯的撤离亦可能是该国4月份撤离基辅的翻版做法。分析人士说，克里姆林宫在基辅的决策出现了严重的误判，造成人力和军事装备的严重损失。俄罗斯国防分析师尤里·费奥多罗夫在新公报发文指出，好多俄罗斯的战斗力缺乏训练，后续供应不足，而前线的军人无法得到替换，这样造成严峻的危机。中国房地产爆雷、银行爆雷、极端气候与防疫清零等导致财政困难，特别是地方财政面临破产。大陆消息指出，为了创收，仅河南省一个月就开出74万张罚单，罚款 1.5 亿元。有经济学家此前表示，中国经济已经是负增长了，今年的情况仲在恶化。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克莱尔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梅根格林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表示，中国经济正深受三个 D 的冲击，即是英文的债务、疾病和干旱所威胁。这些因素可能对中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格林认为，冲击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债务，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这一次却在房地产行业集中爆发。他引述英国研究机构的计算指出，房地产业占中国 GDP 的约 20%至30%， 占家庭财富的 70%， 占地方政府收入的 60%， 占银行贷款的 40%。目前中国房价已经连续11个月下跌，大量购房者为了抵制未建成的房产，开始拒绝支付抵押贷款，30多家房企出现了国际债务违约。房地产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中国家庭可能因房地产崩盘陷入赤贫并负债累累。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这个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火种，中国金融业将不得不面对巨额坏账、资产质量下降、银行倒闭、百姓存款打水漂，引发的是更严重的危机。中共清零政策同样对经济产生重创， 而历史性的干旱使长江的汛期水位达到1865年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格林写道，受干旱影响的6个地区去年生产了一半的中国大米产量，这个对粮食供应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政权眼睇危机四伏，经济衰退伴随社会动荡加剧。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指出，共产党而家是坐响一个火山上面，但到底会怎样结束，边个都不敢讲。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习近平借政治局出杀招保连任，乌克兰重挫俄军，美出声力挺，中俄或出现裂痕。此版明夫话，俄罗斯已经输了战争，中共恐沦为下一个全民公敌。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政治局上星期意外提前召开月度会议，讨论同二十大相关的报告。香港媒体注意到两个地方大员缺席了会议，咁背后可能传递出政治信号，亦都系喺今次会议上，政治局审议咗中共党章修正案。咁系咪习近平为咗保连任出嘅杀招引起关注？中共喺19大修改宪章，凸显习近平地位。时隔5年之后又要改，外界都猜测今次修改嘅目的到底系乜嘢呢？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月文9月13号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提出习近平会不会借党章的修订将总书记制变成党主席制呢？邓月文说，讲到党主席和党总书记，无论由这两个名称的含义还是在中共历史实际的含金量来看，党主席都是大过总书记。党主席制意味着主席一人负责制，总书记就意味着集体负责制。按中共的党章，总书记只是政治局常委之一，在投票和表决上权力并不高于其他常委。党主席虽然亦都是常委，但是同时又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主席，他的权力高于其他常委。当常委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党主席就具有最后的裁决权，可以否决集体的意见。邓小平当年废除党主席制，主要就是看到党主席权力过大，如果他被胡耀邦或者其他人做党主席，自己在幕后控制就不容易，因此邓小平才推出总书记制。习近平会不会忍不住这个名衔的诱惑，在二十大改任党主席呢？邓月文就认为不会，原因有三点。一是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已经写入了中共党章，他这个核心甚至超过邓小平，实际和党主席拥有的权力一样大，恢复党主席制并不是那么必要。二是总书记制毕竟运行了40年，改变会令习近平的野心过于暴露，令党内外都认为他做得太过，在目前需要强调团结的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引起更多人的不满。三是习近平还未想在二十大安排接班人，若果恢复党主席制，二十大要安排哪个做总书记，大概就会意味这个人以后要接班，恐怕习近平并不想引起这种联想。讲到今次的政治局会议，除了召开的时间提前之外，还有其他不寻常的地方。明报9月13号发表文章说，那是二十大之前一次重要会议，但是由官方传媒报道推测有多个政治局成员缺席，其中又以李强和李鸿忠最引人瞩目。文章分析说，李鸿忠年仅66岁，李强只有63岁，按照常委7上8下的规矩，两个人应该在二十大留任，甚至会更上一层楼，而今次缺席咁重要的会议似乎不合常理。文章表示，特别的是同李强、李鸿忠同级别同年龄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同庆市委书记陈敏仪相信都会出席了当日的政治局会议。好难话疫情是不是两个人缺席的原因，因为在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近期上海和天津的疫情并不是特别严重。文章说，上海市委书记历来是入常热门，李强作为习近平主政浙江时候的秘书长，曾经被看好是未来总理的接班人，但是四月上海封城令他前景不是太乐观。不清楚今次缺席是否暗示了李强和李鸿忠在二十大的前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晚表示，这个月初以来，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6000平方公里的领土，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向俄罗斯施压。乌克兰的反攻成功获得美国的肯定。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同日表示，即使乌克兰反攻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但是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俄罗斯遭遇军事重挫之际，中共外交部12号宣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14号至16号出访哈萨克、乌兹别克，并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的峰会。习近平今次出访引发外界极大关注，不单只是因为他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出访，仲因为他很可能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俄国驻华大使德尼索夫早在7号就率先披露，普京同习近平将会在上合组织峰会场边会面，但是中共到而家对习普会就只字未提。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恩武向本台表示，俄罗斯的武器弹药，特别是先进武器方面，已经捉襟见肘，而家应该是俄罗斯最需要北京的时候。普京肯定希望中方伸出援手，但是习近平在寻求连任之际，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局的颓势，恐怕就要详细考虑。而且中国和俄罗斯并非是忠诚的联盟，所以以目前这个局势来看，普京需要的恐怕有相当程度是中共没办法提供的。由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亦都不排除俄罗斯和中共之间会有裂痕出现。他同时指出，近年来美国对中共的高科技封锁，特别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及之后的欧美高层官员连横访台，都造成习近平很大的压力。加上乌克兰还未有能力大规模摧毁俄罗斯有战斗力的部队，军事恐怕还会延续。习近平在没有选择底下，他还是必须要同普京作出相当的合作。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亦都认为，北京不会同莫斯科扯烂块面。一方面，中共希望西方国家认为中俄联手，从而对他有所忌惮；另一方面，中共如果攻打台湾，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另外，如果连普京都不支持习近平的话，习近平在党内亦都将会冇晒面，好难交代。为了避免美国的进一步制裁，中共亦都不敢真系军事援助俄罗斯，所以中共应该只是开空头支票，外交姿态做出来，但是实际上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会真系照俄国的希望和期待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和军事物资的补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证实，乌克兰军队在9月初发起反攻之后，到现在已经由俄罗斯军队手上重夺6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过程之中还有俄罗斯中将成为俘虏。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就此分析说，俄罗斯彻底输了战争，战局已经进入垃圾时间，而中共恐怕会成为俄国之后下一个全民公敌。12号此坂明夫在面书发文指，纵观东西方战争史，当进攻的一方军队遇到大规模的反击溃败之后，基本上就再没翻身的机会。他分析说，理论上来讲， 俄罗斯国内仲有几十万大军可以调嚟增援，人数方面仲系远远多过乌克兰军。但系经过半年以上嘅征战，俄军可以用嘅进攻性武器，例如飞弹、坦克、无人机等等，已经消耗得差唔多。更重要嘅系，军队已经丧失咗士气。此版明夫表示，基本上可以断言俄罗斯已经输了这场战争，虽然离战争的完全结束或者还有几个月，但是战局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他指出，如果今次俄罗斯战败，会为往后的世界带来新的秩序，首先就是欧洲的安全。此版明夫解释说，自从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讲之后，欧洲一直笼罩在前苏联俄罗斯的威胁底下，面对东方随时可能西扩的庞然大物，很多欧洲国家拉拢美国成立北约，就是为了对抗俄罗斯。而今次普京在乌克兰被打残之后，看来至少20年以上俄罗斯难以恢复元气，因此欧洲可以享受相当一段和平的时间。跟着此版明夫就话锋一转，表示中国的习近平政权在俄乌战争之中作出严重的误判，压错注，一定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再加上中共近几年在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上的种种倒行逆施，被国际社会一致谴责，跟着落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俄罗斯之后的下一个全民公敌。二十大前，中共防疫措施日趋苛刻，一旦出现少量病例，就立即大面积封控，导致民不聊生。贵州贵阳花果园小区目前已经被封控就快十日，小区里面的物资短缺，食物供应不足，价钱狂加了好几倍。贵州张先生向本台记者说，一棵黄牙白将它切开，一户家庭分四分之一，有些一户只是分到一片菜叶，有些人就几日都没得吃，还有一户人家有个细路，大约是三四岁，几日都没得吃，救援物资拿到来都没分发，然后去倒卖，最终造成民众物资严重短缺和心灵的一种恐慌。贵阳花果园区一位居民说，我们是六个人，两个细路，一个三岁，奶粉马上就吃晒，第二日都不知道在哪里买。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上个星期六，贵阳居民在夜晚组织一起试图冲破公安防线，但是不成功，随后中共派出军队进驻贵阳维稳。中国的另一座城市新疆伊犁目前已经封控超过一个月，民众发出的求救消息显示，当地物资供应不足，病人或者孕妇求助无门，甚至有老人家因为饥饿绝望吊颈自杀。而中共就不去解决问题，而是将提出问题的人解决。9月12日，伊犁哈萨克当局说上述的消息是谣言，并且拘捕了6位网络造谣者，其中5位网民被行政拘留，1位被立案调查。当局希望藉此恐吓并且令网民由由众口收声。而同新疆南北相望的四川内江，在累计只有8宗感染的情况下，在10号高级别封城。内江市委书记周志景宣布全市进入紧张战时状态，并且要求市民坚持在官方渠道获取权威消息，严控网络言论。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期中国90%以上的省市都进入了静态管理。有观点认为，封控之中的灾难并非是天灾，纯属是人祸，而且这场人祸并不会随着官方宣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终止。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